Hello， 欢迎收听 You Salon 幼师沙龙频道。这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所建制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会分享各种职涯大小事，陪伴大家一起探索自我天赋，让职涯生活更精彩。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幼师沙龙频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亮亮。在最近一零四学习白皮书中，2024年被定义为职场 AI 年，这意味着 AI 技术的蓬勃发展不仅引起无数的讨论，更让我们反思 AI 是否将持续深刻的影响和改变我们的职场环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AI 技术是否将针对劳动力需求市场产生影响，是否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琐碎工作，并提供更多机会让人们可以专注于创造性和战略性的任务工作。今天特别邀请思维立方创办人唐千瑞执行长与我们探讨 AI 科技对于职涯规划的影响。唐千瑞执行长在大二的时候就与团队开发出一套可以针对企业需求找出正确合适人才的职能系统，大事更成功创立公司。公司主要运用 AI 技术收集大量人力、职能和产业相关资讯，将企业端与人才端做最有效率的连接。因此唐千瑞执行长对于 AI 领域相当熟悉。首先我们先请唐千瑞执行长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顺便多介绍一下自己，让听众朋友更了解你。
Hello， 各位大家好叫我 Wilson 就行了。
好，
那我们公司专门在做人才评鉴，特别就是用 AI 的技术来去帮企业找到最适合的人才。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他适不适合这个职位，对于这个人的发展还有对企业的发展都很重要。
是的，
但是其实我发现，其实好像我们在关注的时候好像往往都太过于关注这个人的职能发展而已，而不是说，我们应该要从团队的角度来去看他。所以常常我们一般在做职能测验的时候都是，这个人他适不适合这个职位，却忘了关心，这个人如果加到我们的团队里面来，是不是真的可以一加一大于二，是不是真的可以理解这个领导他对于这个新进的伙伴可以有很好的职涯上的引导。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 AI 测评的时候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关键，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用 AI 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方程式，这是我们致力于可以帮助这个企业或者这个人才最大的目标，这是我们这个公司成立的宗旨。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像针对刚刚提到的，就是其实 AI 它主要就是一个结合。那因为目前大家对于 AI 这个名词其实基本上应该都不陌生，那在未来的趋势上啊，就是 Wilson 觉得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持续发展，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留意就是后续的一些学习管道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他们去做参考呢？
我觉得很多人像比如说刚刚上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我想要了解 AI，可是你如果认真问他们，你有没有听过 ChatGPT？ 有，他们都有听过。那你说，你有没有用呢？这个他们可能说，我就看过那个主页，他可能连登录注册进去都没有。那我倒也不是说我们今天都不会 AI，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而是好，你现在知道 AI 可能要来了，它可能会冲击你的职场影响。好，那你最起码也用用看嘛，对吧？我觉得 ChatGPT 的 4.0 哈，是我这辈子花过最值得的一笔钱了。
哇哦，怎么说呢？
哇，它一个月才多少钱而已啊！可是我可以学到太多太多的知识了，而且它给我的东西，当然你可能会觉得它的这个就是它可能不能拿来当做 Google Search 来玩，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推理。在推理上特别好用的一个工具哦，但是我觉得它在我的工作上帮助我打破很多我原本既有想象的认知，甚至是我原本的工作伙伴，大家都有在用 ChatGPT， 所以我觉得，与其我们大家会去担心说 AI 会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这个职涯，我觉得应该先想一想， 你有没有很认真的真的重视它，你有没有真的去理解它、使用它，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才去想，好，那今天既然有这个工具了，那我可以怎么使用它帮助我的工作流程变得更有效率，对，而不是过度担忧嘛，对。
嗯，没错。那是不是陈儒刚刚提到的这部分？所以，就是 Wilson 觉得，就是 AI 这一个科技的兴起，会对我们的劳动力需求，就是市场会造成影响吗？就是比如说，可能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啊，或者是工作上如果说已经有需要运用到这一块，或者是像刚刚提到的，可以让我们就是工作上面可以更有效率，去减少一些繁琐琐碎的事情的话，那我们要以怎么样的心态可以去面对这样子的市场变化？
变化呢？是，应该是说无处不变的、
啊。对，
就是说你也挡不住了。什么叫趋势？趋势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就叫做趋势，所以你挡不了。好，那既然你挡不了，你就只能去硬着头皮，你最起码你要去接受它，对吧？你先理解它，先了解它，了解它完之后去接受它。好，那现在接受完了之后，你这个时候你要想，你担忧的没有错、啊。刚刚我们有担忧说。啊，万一今天如果真的有 AI 之后，会不会我就会被取代了？对吧？
是，
对，我也是文科的嘛，我们都紧张啊。那你说不会吗？你，我先问你啊，如果你现在把你的操作流程，比如你每天的 daily work， 然后你发现你用 ChatGPT， 它大概可以完成 80%、90% 的这个工作量的话，那我问你啦，你觉得你老板不会知道吗？他可能比较后知后觉，一年之后嘞，他肯定会知道。他身边的朋友会告诉他：“哎、欸，我们公司的人都用那个 AI 工具啊，不要讲说是 ChatGPT 啦，什么 Perplexity 啦，或者是别的工具都很好用。”我后来发现，哎、欸，真的好像真的可以少请一些人。那你我问你，一个公司的商业模式就取决于它的生存模式嘛？
嗯，
它怎么生存就影响它的商业模式。他发现他可以 cost down， 而且他的竞争对手也不得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定会改变这个。整体的商业模式，那就影响到企业招募人才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一定是先理解它，然后再来去接受它，然后再来去想、我现在在做这个工作里面我真正的不可取代性是什么。比方说有可能是我跟厂商情感的连结，他今天就认我这个人的个人品牌。好，或者是说你发现你在做的工作里面是大量需要与人交流，那这个时候你就很难被取代。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 AI 无法去复制的。对，
所以其实它是可以让我们在工作效率上面就是部分的效能会提升，所以当然对我们劳动力需求市场是会造成影响的，没错。因为就等于是一个人可能可以同时做的工作会变多，因为就是有一部分有 AI 去帮您做辅助这样子，
没错。
对，但是相对的，就是如果说您的工作是比较偏跟人际相关接触的比较多的话，其实也可以去思考说怎么样去做结合运用。
对，比如说我刚刚讲到是 sales 嘛，
是。
现在有很多公司，他以前陌生开发的时候，他都是先打电话给你，对不对？然后开始问嘛，你有没有接过借贷电话？有吧？好，那现在很多公司是这样哦。他先打电话给你，他是自动播出的，然后他会问你，你有没有要借贷，你有没有要借钱，哎、欸，你有没有要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他是语音的哦，他语音完了之后 ，OK， 他确定 OK， 你说你有这个需求，他才转真人。
哦，没错，哎，最近好像真的很常接到就是类似相关的电话。
对，
那当然相对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接到就是比较偏语音或 AI 的电话，但我们比较容易挂掉啦。
对，
所以好像真的就是各方面的科技发展都是有利有弊的。
对，
那这边的话也想要请 Wilson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 AI 技术的这一个运用上面啊，在不同的行业，就是您目前遇过的，就是除了刚刚讲到提到那个业务的这个例子之外，业务开发的这个例子之外，有没有其他相关的就是运用的案例？
像比如说以我们公司来看好了，我们的话就是用 AI 去做人才盘点。一般来说大家都是用比如说你适不适合这个职位，好的，所以就做一个单纯平常的职能测评。可是我们想要看到更多细节，我们想要知道这个人如果加到这个团队里面来，哎，对团队的绩效会是增长吗？还是会扣分？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奇怪哈，来的人呢跟我工作的人每一个都很厉害，但是大家就是不合拍。 那老板也想要找到那个方程式，就是到底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把一个对的人找进来，而不是找到一个很强的人进来而已。我把那个对的人找进来，才有可能会让这一整池的人，这一群人有办法可以提升更高的绩效。可是它背后其实是需要很多很复杂的算法，比如说我们会需要知道这个公司他找这个人进来以后，这个人他后面也没有真的升迁了，这个人他后来会不会很快就离职了，或者是这个团队他因为这个人进来之后，他每个月的绩效都有在增长，而且他连带的带动了其他人的绩效也有增长。那这里面一连串复杂的因子就会需要 AI 去做预测，就可以去使用嘛。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 AI 这个东西呢，你必须要很能够理解它在每一个行业它的作用会是什么。你不一定要会写程式，比方说我们今天讲 YouTube 神奇的演算法，对不对？有时候他就给你推一个影片，你也没追踪啊，你怎么就奇怪？这个东西就是我会喜欢看的，他就是这么的生活化，他就是知道，其实你以前都看哪些内容，然后他就开始去预测，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就应该要看这一部啊，而且他觉得你会追踪他呀。那你如果理解哦，原来 AI 他会很快速去知道我以前所有的行为，而且他会去记录我行为的轨迹，最后去预测出来，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就很快速理解原来 AI 还可以在它可以这样用？那比如说像 Netflix， 它其实推了很多的电影，很多的电影呢，它其实是都是被抓出来，就它都被设计好了。它去抓以前那些人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他看观看的习惯，他看完以后，他突然发现哦，原来就他们就会知道了嘛。原来通常人家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看到哪里他就不看了，他就会 skip 掉。他就会跳到下一个阶段，他就会开始去算，原来我这部电影如果我怎么拍，我的剧本怎么写，你一定会最喜欢，你绝对不会 skip 掉，而且我推出来的第一天你就会把它看完。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AI 他试图在想办法理解你，你会怎么去做动作，所以我应该做什么行为，我就可以让你去照我想要走的意思去走，所以 AI 他在做这件事情嘛。对，这就是一个预测的案例嘛。
好的，那这边的话还想要请教 Wilson， 就是有关 AI， 其实它的种类感觉有分很多种，那它大概有大致分成哪几类？
我们可以简单的区分一下，比方说它可能是生成式的，或者它可能是预测式的。好，那也是有点像封闭式的。我举一个案例啊，比如说像大家讲到生成式，最近最夯的生成式的 AI 是什么？ChatGPT
对
，OK 好，那他是不是又出了一个更厉害的东西，叫做 Sora？
没错
，OK 好，那个让我之前
那个很强，
对，那让我之前认识的一些厂商都相当的紧张，有很多新创都是开始在做这个项目嘛，
是
对，结果人家做了一年就打趴所有人了，对，好，他就是很快速就可以生成这个影片，他可以很快的很好的去理解你针对这个文本的需求。然后这个影片应该怎么做动，它就会去生成。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做预测式，比方说我们刚是不是有提到，好，Netflix 它怎么推荐一部电影，在晚上9:30的时候推荐这部电影给你看，而且他觉得你就是会把它看完，对吗？如果假设你看到一半你突然不看了，他为什么在礼拜日的早上他又推给你一次呢 ？YouTube 也是一样嘛，所以他就是在预测，根据你以前的行为轨迹去预测，他觉得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行为，所以我来帮助你。这就是所谓的预测式的 AI， 对。
那就如刚刚提到的这一些，那比如说像 ChatGPT 或者是这一些软体程式，就是开发出来之后，你觉得对于工作效率上面，就是工作流程或者是效率，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工作流程跟效率的影响哈，最大最大的差别是工程师。
工程师，
你知道？以前我们在问工程师说，你觉得这件事情能不能 work 啊？工程师会说，我通灵一下，我通灵一下。好，那然后呢，现在有了 ChatGPT 之后，他就可以直接问了，而且问出来的东西很快就可以拿来应用，他只要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直接用了。 他就不用通灵了吧？
那他是问的时候有问的方式吗？还是因为就是目前其实我发现有蛮多新兴的职业类别，比如说是 AI 沟通师，或者是有的人是叫他 AI 咒术师，咒术师当然是我们私底下就是比较就是 funny 的一些称法，对对对。那所以就是目前对于这一类的工作类别是也有增加的吗？还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工程师对于跟 AI 沟通是每个人都会很厉害、很流畅的，还是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技巧？嗯，
这个东西呢，以前很玄。比如说，我们最近也有发现，当你今天问问题的时候呢，你最好是要讲说，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很有经验，最起码可能有20年写作经验的一个专家，好，或者是有20年程式经验的一个专家。那这个时候，我需要你帮助我做什么事情，好，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好，那这个时候他才会很精准的把你想要的答案给写出来。所以当然你每一个人问问题的这个精准程度其实就会影响到你用 AI 的效率跟你跟隔壁那个人用 AI 的效率就会有不一样的差距，对不对？但这个时候你的工作成果可能就会跟他有越来越明显的差距了。
那这边还想要请教 Wilson， 就是因为目前其实 AI 的产业很夯嘛，那其实还有很多相关的职务类别。那对于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跨入 AI 这个产业，那有没有哪几个目前就是比较夯、有开出来的职缺类别？那他需要的具备的技能各自是哪一些？那想请您跟听众朋友，就是也可以去分享一下这一块。
其实做 AI 这件事情跟做软体工程师呢，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要的思维是不一样的。那像软体工程师他有分啊，我是前端的，对不对？
对。
还是我是后端工程师嘛，好，或者是说其实我是专门可能是平台的搭建，云平台的搭建啊等等，有很多很多的细项类别。那 AI 的话呢，它的强调是其实你数学要蛮好的。
哦，数学。
对，你数学其实真的要蛮好的。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有另外一个工程师想要跟我们的 AI 工程师学习，那 后来就发现呢有点困难，是因为要建立一个 AI 模型其实不困难，可是问题是我要
逻辑思维吗？
对，我要怎么知道在什么时间点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算法，它就是一个 formula， 对不对？那我在什么时间点，为什么这个地方我的权重是这样调，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你要做这个决策，它不是那么单纯只是一个软体工程师的思维而已。
是，
对，所以他可能门槛确实是有那么一点高。那我觉得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像我们自己在找 AI 工程师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他可以真的理解我们在做什么项目。像比如说我们是做心理学，那我当然会希望说他真的会对人有兴趣，他真的是比较能够去认同我们公司里面的。那这个时候我才会觉得他所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可能是 AI 也好，他才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产品，因为他真心认同。对，那就我了解，台湾也有很多的专门在做 AI 训练的学校跟组织。
那这边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 Wilson， 就是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很多就是有关 AI 这一块，那其实我们 AI 就是这个名词不陌生，然后大家也会想要跨进去这个产业，但是它毕竟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都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那我们要，如果我听众朋友想要跨入的话，他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或者是他可以怎么样去做到这一块，就是跨进去这个产业的第一步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可能把 AI 想得太复杂，你不一定要自己写一个 AI 的产品啊，对不对？你有时候你如果对于这个产业你是有信心的，你真的觉得 AI 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你为什么不加入一间 AI 的新创公司呢？如果这个公司它真的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你在加入这个产业的时候，你加入这个公司，你可能只是它的 sales， 或者你可能只是它的 PM， 那这都是很大的帮助啊。比如说尽管这个公司它可能有一个很好的 AI 产品，我上礼拜的时候有看到一家公司特别厉害，
是
他帮某一间上市公司在做叫做AI 的汇率的预测，所以他帮助这间公司原本每一年都要亏2-3亿，就因为汇率汇兑的问题，结果他一年用了他这个产品之后，帮助他在财务决策上一年倒赚了8000万回来。
哇，
这是
转亏为盈哎，
没有亏就已经了不起，居然还赚。对，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产品卖的是好还是不好？
不错吧，黑转亏为盈啊，不是吗？
对，理论上应该要不错，
对，
可是实际上卖的并不是这么的好，这个事情就很跌破眼镜。后来才了解，其实是因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他可能会担心说，哇，那这样的话这个产品是不是会取代我，那这样是不是很可惜，因为很多的企业就无法享受到 AI 带给你的便利了嘛。
哦，对，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假设你在这样的公司里面，你可能是一个很优秀的 sales，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帮助市场上的每一个人去降低对于 AI 的这个距离，或者是害怕的这个原因。好，你如果假设可以去缩短大家跟 AI 的距离，而且让他们更好愿意的去使用的话，其实你对于这个产业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没错耶。
那再来的话是，我不觉得AI 会取代很多人，是因为其实一个项目它最后可以生存下来，一定是它对这个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它如何去理解市场上的痛点，这才是一个公司它必须要不断去磨练的。 AI 只是一个手段跟工具而已，所以有的时候加入这间公司，我可能更想要去理解的并不是 AI 的逻辑跟算法，我可能更在乎的是这个公司它怎么去理解另外一个产业的需求，而且意识到这个需求真的可以被 AI 去使用。我觉得真正困难的是这一整套市场挖掘的痛点的这个状况，还有他怎么去设计出这样的一个好的交易模型，让这个商业模式可以被持续的不断被发生，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它是一个有 AI 算法的公司。我觉得如果假设可以把这一段事情做到最好，那是最难得的事啊。
所以就是其实要跨入，并不用让自己这么的局限，哦，我一定要是哦软体工程师相关，而且必须就是对于 AI 是有一定的了解度。其实你只要勇敢的先跨到就是 AI 相关的新创公司，不管是做 Sales 或是 PM， 你就会有机会可以再多跟 AI 这一块有相关的接触，对吧？
对啊，对啊。
最后的话就是还想要请教一下 Wilson 这一边，因为其实目前 AI 的就是这个产业很兴盛，那刚刚其实都已经有聊到它应该相关具备的技能有哪一些，那这边有没有一些小叮咛或是可以再提点给观众朋友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跟 AI 就是完美的共存，让它变成我们的职场拍档。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先找到，假设你在这个职场里面你自己本身的定位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你的定位来自于你跟别人的差异。好，所以差异化才可以让人家更好的去知道为什么要选择你，或者为什么今天我要升迁你，为什么今天我应该要录取你，对吧？那当今天你很清楚的认知你在这个职场角色的定位的时候，比如说好，我给你举一个案例，当今天我们要提一个行销企划的案子好了，你身边的那一个人，边上的人都在用 ChatGPT，正好他都用 4.0， 你大概也知道你身边那几个人所问的问题也就马马虎虎解，就差不多是那几个问题，所以你都可以预判他的答案了，对吗？因为你也有去了 GPT 4啊。那如果假设今天是你的话，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脱颖而出呢？很简单嘛，就是我不仅用去了 GPT 4.0， 而且今天我可能还用别的 AI 的工具来去把这个答案给想出来，又或者是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再独立出来变成一个新的企划的想法，同样都可以达到价值，可是我的手段跟别人不一样，那这个时候老板可能就会更快的看到你。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看到的这个 AI， 你要想的事情是它对于你个人本身的定位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吗？如果假设今天啊你都还不清楚你为什么在这个职场上有很大价值的时候，有没有 AI 跟你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对吧？会能够上位的人，能够成长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有一个保持很积极的心态了，所以他看到任何东西他都是有知识焦虑，他就会不断的往前走。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好的主管是自己扶上来的，这句话我跟谁学的？我跟联强的杜书武的总裁，
是，
然后杜书武总裁他在有一次分享的时候他提到的这件事情，让我也是后来也是受用很多，也是让我发现很多。好，好的主管是自己扶上来的。那你去想，当今天你在职场里面的时候，你看到身边的人都在用 AI， 那你自己还愿不愿意学习吗？那当你自己用了之后，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跟别人脱颖而出？你就要想到其他的方式，而不是去单纯去焦虑说啊，完蛋了，现在有 AI 了，那我是不是要被取代了？
嗯，没错，嗯，就是把 AI 这项科技变成你的助力，而不是主力。那其实就是今天真的也非常感谢，就是 Wilson 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块，因为其实真的就是总结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其实我觉得与 AI 共舞的秘诀啊，要怎么样让它变成你的职场新拍档，其实对于自己本身的定位，或者是您遇到这项科技之后，你后续要怎么样去做自己职涯上面的调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今天非常感谢 Wilson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任何想与我们分享的心得，或想了解其他职涯相关的主题，欢迎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或 Facebook 留言。若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并留下五星好评给予我们鼓励。谢谢大家，我们下集再见。